今日同大家讲嘅经文系喺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九节。
今天大家和大家所传达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九节。
请大家先听我读，用广东话读一次，然后我请翻译嘅帮我用国语读一次。
请大家先听我用粤语念一遍，然后翻译再用国语念一遍经文。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并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阿纳弗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并粉锐长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太，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相信大家同我一样，一早起身第一样想知道的就是受到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人数。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一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受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人数。
特别呢，我们想知道呢他死亡的人数。
特别我们想知道他死亡的人数。
举个例，到我录影这一篇道的琴日。
举个例子，在我录影这一篇，截止到我录影这一篇到的昨天。
即是8月14号为止，
就是到8月14日为止，
全球确诊受到病毒感染的人数是2100万。
全球确诊受到病毒感染的人数达到了2100万。
死亡的人数是76万。
死亡的人数是76万。
单在美国，确诊的人数高达528万。
单单是美国确诊的人数高达528万，
死亡的人数是 16.7 万，
死亡的人数是 16.7 万。
在这个疫症的里面，有一样东西很奇怪的。
在这疫情的当中，有一样事情是感到奇怪的。
好像在美国呢，是讲西班牙话的人呢，是受到感染是最多的。
在美国讲西班牙语的人感染的比例是最多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是不是病毒都拣人来入侵的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病毒会选人去入侵吗？
抑或是基于某些原因，
或者是基于其他某些原因，
好像居住的环境比较挤迫，
例如居住的环境比较拥挤，
生活习惯有些特别的地方，
生活习惯有点特别的地方，
令到西语人士呢是较容易受到感染，
令到了西语系的人士比较容易受到感染。
其实没人知道为什么，
其实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刚才我说病毒好像找人来入侵，
刚才我所说的病毒好像是选人去入侵，
好像呢病毒都懂拣人咁，
好像病毒它会选人一样。
我呢个讲法冇根据嘅，
我这个说法没有根据。
我这样讲只是想带出今天跟大家一起看的经文。
我这样说只不过想带出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要看的经文。
刚才我读了就是主耶稣选召他十二位门徒。
刚才我所读的是主耶稣选召他所选的十二位门徒。
被选人大多数都是社会的低下阶层。
被选的人大多数都是社会的低下阶层。
没什么成就，没什么出息的地方。
没有什么成就，没有什么出息的地方。
为什么他们会被选上呢？
为什么他们会被选上呢？
马可有一段很有趣和但是很简单的记载。
马可有一段很有趣但是又很简单的记载。
对于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
对于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
追求一个真正以主为中心的生命。
追求一个真正以主为中心的生命。
很有启迪性。
很有启迪性。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详细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让我们详细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
未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看一下前面后面讲的东西。
还没有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看一下前面和后面所说的一些东西。
马可福音第一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除了记录了主呼召他第一群门徒之外，
除了记载主呼召他第一群门徒之外，
也都记载主行的第一个赶鬼的神迹，
也记载了主第一个所行的赶鬼的神迹，
第一个医治的神迹，
第一个医治的神迹，
第一个洁净的神迹，
第一个洁净的神迹。
好像主耶稣一出来传道，
好像主耶稣一出来传道，
两天之内发生的事都在那里记载着。
两天之内所发生的事情都在那里记载的。
特别的地方就是主耶稣所做所讲的事。
特别的地方就是主耶稣所做所说的话。
好受加利利人欢迎。
非常受加利利人的欢迎。
来找耶稣帮手的越来越多。
来找耶稣帮忙的人越来越多。
但一去到马可福音第二章，
当去到马可福音的第二章，
我们发觉情况有点不同了。
我们发觉情况有点不一样了。
开始有人跟主耶稣来到对抗，
开始有人和主耶稣做一些对抗。
按照马可的记载，
按照马可的记载，
第二章第一节到三章六节，
第二章的第一节到三章的第六节，
主耶稣同当时的宗教领袖发生了五次的冲突。
主耶稣和当时的宗教领袖发生了五次的冲突。
马可刻意的将他们排列起来，
马可刻意的把他们排列起来，
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
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
我们看下一章，我们就 PowerPoint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看下一章的 PowerPoint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首尾呼应的结构，
这个首尾呼应的结构，
前后都是讲到医治的神迹，
前后都说了医治的神迹，
是中间那部分就是讲到主耶稣和这些宗教领袖的对抗。
中间部分就说到了主耶稣和这些宗教领袖的对抗。
去到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到十二节，
去到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到十二节，
这一段圣经是一个很转折但是很归结性的经文。
这一段圣经是一段很转折很归结性的经文，
讲到主耶稣医治从不同地方来的人。
这里说到主耶稣医治从不同地方来的人，
因此的缘故，巫鬼就要将主的身份来揭露。
因主的缘故，巫鬼就要将主的身份来揭露。
主要禁止他们出声，
主要是禁止他们发声。
好了，来到三章十三节到六章十三节，
当来到三章十三节到六章十三节，
下一章我们看一看下一章的 PowerPoint。
我们来看下一章的 PowerPoint。
头尾咧都系讲到主耶稣去选召十二个使徒，
头和尾都说到了主耶稣去选召十二个门徒，
同埋差遣十二个使徒，
和差遣十二个使徒。
啊，中间夹住嘅就系主讲嘅比喻同埋神迹，
中间所说的就是主所说的比喻和神迹。
意思就是这大段的经文很特别、啊、
意思就是说这一大段的经文很特别，
将差遣和选召十二个门徒夹住中间的东西，
把差遣和选召十二个门徒夹在中间，
一方面显示这段经文的整体性，
一方面它是显示这一段经文的整体性，
另一方面也都看到主耶稣的使徒在他的工作里面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的使徒在他工作方面的重要性。
于是我们回到去第二章第三章十三到十九节，
让我们来看三章十三到十九节，
就是讲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主耶稣选召十二位使徒，
就是讲到了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文主耶稣选召十二位使徒。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开始的时候，经文记载耶稣上了山。
开始的时候，经文记载耶稣上了山。
马可不似其他的福音书。
马可不和其他的福音书不一样。
他没有记载到主耶稣选召使徒之前彻夜的祷告。
他没有记载主耶稣在选召使徒之前的彻夜祷告。
他甚至连选召的地方都不记载，
他甚至连选召的地方也不记载，
显然他的焦点就是在主耶稣和十二个被选的人身上，
显然他的焦点就是在主耶稣和十二位被选的人的身上。
十三节继续这么说，
然后十三节这里继续这样说，
他说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这里说到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首先我们注意就是马可怎样描写，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马可怎样的去描写，
他讲到了主耶稣是随自己的意思去叫人来，
他这里说到主耶稣是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然后在那些愿意回应的人的里面，
然后在那些愿意回应的人的里面
拣选了十二个人，
拣选了十二个人。
中文圣经译做设立这个词，
中文圣经翻译作设立这个词，
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有指派的意思，
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有指派的意思。
有些古卷在这里加了一句说话，
有一些古卷在这里加了一句话语，
说主耶稣称他们做使徒，
说主耶稣称他们做使徒，
意思就是这十二个人跟其他人不同的，
意思就是说这十二个人和其他人有不一样，
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我们会问什么是使徒呢？
我们会问什么是使徒呢？
马可跟住就将他解释了，
然后马可就接着去解释。
十四节他说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十四节这里说到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五节，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十五节，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这十二个被称为使徒的人，
这十二个被称为使徒的人，
主耶稣对他们有个要求，
主耶稣对他们有一个要求，
有一个差派，
有一个差派，
有一个赐予，
有一个赐予。
显示这十二个人组织的新的团队，
这十二个人所组织的新的团队，
他们在个存在目的和能力上面是一个过程的。
他们在存在的目的和能力方面是有一个过程的。
常和主同在就是一个团队正式的产生。
常和主同在就是团队的一个正式的产生。
猜他们去传道就是说明这个团队是有存在目的的。
猜他们去传道就是说明这个团队是有存在的目的。
给他们权柄去赶鬼就是说这个团队是被赋予一些能力的。
给他们权柄去赶鬼就是说这个权他会赋予这个团队的一定的能力。
只是这三样东西已经可以讲一篇道了。
光是这三样东西已经可以说一篇的道了。
但是我们暂时将它略过。
但我们暂时先把它亮格。
我们再看下去看看这十二个是什么人来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看这十二位是什么样的人。
十六节一路去到十九节。
十六节一直到十九节。
耶稣就将这十二个人的名字来到马可就将这十二个人的名字记录下来。
马可就把这十二个人的名字记录了下来。
坦白说你读完之后你对这十二个人没什么特别的认识的。
坦白说你读完了之后你对这十二个人 有没有一定的认识。
我们只是知道马可好像将他们分开三组。
我们好像知道马可把他们分开了三组。
第一组只有三个人。
第一组只有三个人。
就是西门。
就是西门。
主耶稣给个花名他叫做彼得。
主耶稣给他起了一个别名叫彼得。
西比泰的两个仔雅各和约翰。
西比泰的两位儿子雅各和约翰。
主耶稣又给个花名他两个叫做雷子。
主耶稣又给了他们一个别名叫雷子。
或者是用翻阿兰文来讲就是半尼奇。半尼奇。
或者用亚兰文来说就叫半尼奇。
这一组人呢很特别。
这一组人很特别。
主耶稣选召他们之后就给个花名他们。
主耶稣选召了他们以后就给他们了一个别名。
意思就是说日后主和他们的关系较为密切的。
就是说往后的日子主和他们的关系是较为密切的。
就好像我成长的时候。
就像我成长的时候，
我家人和亲戚朋友就叫我华仔。
我家里人和我的亲戚朋友就叫我华仔。
那这个就是我的花名了。
这就是我的花名。
显示他们和我之间的亲密的关系。
显示他们和我之间的亲密的关系。
第二组人一共有七个人。
第二组人一共有七个人。
除了一个之外，
除了一个之外，
其他的六个都是得个名字。
其他的那六位只有一个名字。
安德烈、腓力、巴多罗马、马太、多马和达太。
安德烈、腓力、巴多罗马、马太、多马、亚勒和达太。
除了是阿勒腓的儿子雅各之外，
除了亚勒腓的儿子雅各之外，
这七个人呢得个名字。
这七个人只有一个名字，只有名字。
是哪个来的？
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显然他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就没那么密切了。
显然他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没那么密切。
最后第三组只有两个人。
最后第三组只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呢特别的地方呢，马可又将一些东西放在他们的名字的前面。
这两个人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马可又把一些东西放在了他们名字的前面。
但马可又不解释。
但马可并没有去解释。
譬如愤锐党的西门。
例如愤锐党的西门。
到底什么是愤锐党呢？
到底什么是愤锐党呢？
可不可能是学者说他们其实是迦南人？
是否可能是学者所说的他们是迦南人呢？
是一些激进的迦南人。
是一些激进的迦南人。
他们要重夺个主权。
他们想要重夺主权。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马可加上是卖耶稣的犹大。
最后一位是马可加上的卖耶稣的犹大。
这个当然是在当时来讲是马可不知道的。
当然在当时来说马可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
这个是后来知道了犹大卖耶稣的时候，所以马可加了这个的形容在里面。
到后来知道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马可把这个形容加在了犹大名字的前面。
但奇怪的，马可又加上他叫做加略人犹大。
奇怪的是，马可又在他前面加上了加略人犹大。
加略到底是哪里呢？
加略到底是在哪里呢？
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在加利利的小镇。
这个地方可能不在加利利这个小镇。
啊，所以这个选召呢，是在马可的笔下又非常特别。
所以这个选召在马可的笔下比较特别。
当我们读这个名单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三个问题。
当我们读到这个名单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十二个？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十二个？
啊，在教会里面内的弟兄姐妹呢，可能都觉得听过这件事了。
在教会时间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听过这样的说明。
十二个就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十二位就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这十二个人可能就是取代十二支派成为十二个使徒。
这十二个就是可能是取代十二个支派成为十二个使徒。
啊，这个想法当然有道理的。
这个想法当然有道理。
但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
但当去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使徒呢，他们选择马提亚来代替了这个犹大。
使徒选择了马提亚来代替这个犹大。
之后呢，这十二个名字就在新约圣经里消失了。
然后这十二个人的名字就在新约圣经里面消失了。
一直去到启示录的时候。
当一直去到启示录的时候。
十二个使徒先翻出来。
十二个使徒才又重新出现了。
意思就是这十二个使徒除了刚才我说主对他们有要求之外，
意思就是说这十二位使徒除刚才主所对他们的要求之外，
可能是在主的心目中，
可能在主的心目中
只是一个整体的数字，
只是一个整体的数字。
主耶稣对他们选召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他的宣告。
主耶稣对他们所宣召的目的就是要对他们做一个宣告。
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
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
不是这班人，
不是这一班人，
而是主耶稣在他身上去实现神的国，
而是主耶稣在他们身上去实现神的国。
这班人是整体性，不是个别性的。
这一班人是一个整体性，而不是个别性的。
要为神救赎计划的完成来去做见证。
要为神救赎计划的完成就来去做见证。
好了，我们第二个问题会问。
我们第二个问题会问。
为什么是这十二个人？
为什么是这十二个人？
对我们来讲，这些人根本没什么特别。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人根本没什么特别。
也不出色。
也不是很出息。
为什么他们这么幸运呢，能够被耶稣选召他们呢？
为什么他们如此幸运会被主耶稣选召呢？
这个回头看回我们呢都是一样的。
这转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
我们何尝不是什么都不得的吗？
我们也不是什么样都怎么样都不行的吗？
有没有名有没有地位？
没有名没有地位。
但这个是主的恩典来到将我们变为他的门徒。
这是主的恩典把我们变为他的门徒。
在这里我特别是写了几句说话，
在这里我特别写了几句话语。
第一就是人或者不知道他的名字，
第一就是人也许不知其名字，
但是主耶稣知道，
但是主耶稣知道。
人不知道他们的价值，
人不知道他们的价值，
但主耶稣知道，
但主耶稣知道。
人下去不知道他们的潜力，
人也许不知道他们的潜力，
但主耶稣知道，
但主耶稣知道。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气馁，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气馁。
今天神将你选召成为他的门徒，
今天神把你宣召成为他的门徒，
他知道你的名，
他知道你的名字，
知道你的价值，
知道你的价值，
知道你的潜力，
知道你的潜力。
好了，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选犹大？
第三个问题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选犹大？
我相信主耶稣不会犯错，
我相信主耶稣不会犯错的。
开始的时候犹太可能是一个可造之才，
刚开始的时候犹大可能是一个可造之才。
主耶稣知道他的软弱，
主耶稣知道他的软弱，
为了给他机会，
为了给他机会，
不惜冒险的将他收留，
不惜冒险的把他收留。
主耶稣这种宽宏的心，
主耶稣这种宽宏的心，
可惜犹大没有体会，
可惜犹大没有体会，
他自己走上一个灭亡之路，
他自己走上了一个灭亡 之路，
是他咎由自取，
是他咎由自取。
在这里我们时时会见到一些弟兄姐妹问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时常弟兄姐妹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会变晒的？
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信了主耶稣之后会变呢？
其实在主耶稣给我们相信他的过程的当中，
其实主耶稣在让我们相信他的过程当中，
他知道我们会怎样，
他知道我们会怎样，
但他仍然要我们去做他的门徒，
但他仍然要我们去做他的门徒。
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
这完全是神的恩典。
我们做主耶稣的门徒的人，
我们做主耶稣门徒的人
一定要珍惜这个恩典，
一定要珍惜这个恩典，
不要出尔反尔，
不要出尔反尔，
也都不要离开我们的神，
也不要离开我们的神。
如果我们真的走上灭亡之路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要走上灭亡之路的话，
这个是我们咎由自取，
这是我们咎由自取。
好，我们看完了这一段圣经马可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九节，
我们 看了这段圣经马可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九节。
主耶稣选召十二个使徒，
主耶稣选召十二个使徒，
给我有两个的思想，
给我有两个思想。
第一个思想就是教会应该广开门路容纳不同的人，
第一个思想就是教会应该广开门路容纳不同的人。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美国的期间，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美国的期间，
有一个非裔人士被警察用膝头哥压头压住个颈，直到他死亡。
有一个非裔的人士让警察用膝盖压住他的脖子，直至他死亡，
引来全美国三十几个城市的暴乱和示威，
引起了全美国三十几个城市的暴乱和示威，
再一次激起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的关注，
再一次激起了美国种族问题歧视的关注。
但我没有什么良方去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
我不是有一些什么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
但就主耶稣去选召这十二个使徒，
就主耶稣去选召的十二位使徒，
他是什么人都收纳的，
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都会收留，
他为我们教会做了一个榜样，
他为我们教会做了一个榜样，
广开门路容纳不同的人，
广开门路容纳不同的人。
我们大家都在美国是一个少数的族裔，
我们大家在美国都是一个少数的族裔，
在这里我们都面对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都会面对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
多年前在大学修生的时候，
多年前在大学大学修生的时候，
或者在这些行业去请人的时候，
或者在行业去雇佣人的时候，
都实行一种叫做不见面的会面，
都实行一种不见面的会面，
英文就叫做 blind interview，
英文就叫做 blind interview，
意思就是不见到你的，
意思就是说不见到你的人了，
但是又同你会面，
但是又和你会面。
防止那些是因为应征者的肤色而将他排挤 的一些人，
是防止了应征者 的肤色而把他们排挤的那些人。
举个例，好像一个乐团去选录乐师的时候，
举个例子，就是一个乐团去选一位乐师的时候，
聘用者只能够听那个应聘者的弹奏来到去决定，
聘用者只能是去听应聘者的弹奏去决定。
啊，这种方法似乎几好啊，
这种方法似乎比较好
啊，其实没什么好处、啊、
其实没有什么好处，
原因呢就是仍然是很少是非裔的人士或者西裔的人士透过这种方法来到入去一个著名的大学，
因为仍然是有一部分的非瑞和西瑞的人士透过这种方法去进入一个大学，
仍然很少这个非瑞跟西瑞的人士能够从这里进入这个大学里面，
仍然很少非瑞和西瑞的人士从这里进到这个大学里面，
反而我们中国人和很多亚瑞就受益了，
反而我们中国人和很多亚瑞就比较受益，
原因就是这些非裔和西裔的人士他们根本连这个的会面的机会都没有，
原因是这些非裔和西裔的人士连这个会面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近年来呢就将这个方法转了，
所以近年来就把这个方法改变了，
他们要求大学或者是公司，
他们要求这些大学和公司
为这个少数的族裔来到留一些名额，
为这个少数的族裔去留一些名额，
以至能够保障他们入学和就业的机会，
以至去保障他们入学和就业的机会。
啊，这种做法是不是行得通呢？
但这种方法是否行得通呢？
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啊，教会里面都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的，
教会里面也有不明显的种族歧视。
啊，旧以前的华人教会，
以前的华人教会
不断鼓励弟兄姊妹去传福音，
不断的去鼓励弟兄姐妹去传福音，
或者去宣教，
或者去宣教。
但做来做去呢，传福音都是向住华人来到传福音，
但是他们都是基本上向华人去传福音。
去做宣教呢，就是要去到一些同文化的民族里面来到去传福音。
去宣教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都去和同文化的里面去传福音。
意思就是回到华人那里，
意思就是说 回到了华人群里面。
所以华人教会一直以来都不是讲开门路容纳不同的人，
所以华人教会一直以来都不是广开门路容纳不同的人。
我相信现在教会有改善的，
我相信现在教会有改善。
当我开始出来 传道的时候，
当我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
我有一个梦想，
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牧养一间多族群的教会，
就是要牧养一间多族群的教会。
用英文来讲就是 multi-ethnic church，
用英文来说就是 multi-ethnic church。
可惜我已经退了休了，
可惜我已经退休了，
我相信我没机会来实现这个梦想，
我相信我没有机会去实现这个梦想。
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九节，
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九节，
主耶稣选召十二个使徒，
主耶稣选召十二个使徒，
咁我谂到第二样嘅应用就系善与人交，喺团体里团队里边一齐去侍奉。
给我想到的第二个应用就是善与人交，在团队中共事。
中国人有句说话话：一样米养百样人。
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一样米养百种人。
意思就是人好多不同类型的。
意思就是说人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分别不只是外表和肤色，
他们所分别的不只是外表与肤色，
还有里面很多不同，
还有里面的很多的不同。
要凝聚不同的人在一个团队里面，
要凝聚不同的人在一个团队里面，
大家彼此的相处往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大家彼此之间的相处往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教会里面摩擦是在所不免，
在教会里面 摩擦是在所难免的。
最惨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忍耐不了，
最难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不能忍耐，
最后就是分手告终。
最后就是分手告终。
主耶稣选召这十二个使徒，
主耶稣选召的十二位使徒，
大家留心马可怎样写，
大家留心马可怎样去写，
说主要求他们同他一起来到生活，
说主要求他们与他同一起生活，
好像连体人一样，
好像连体人一样。
这个肯定就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一个团队，
这肯定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一个团队。
在以后的日子的里面，
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我会有机会同大家一起看下这个的团队，
我会有机会与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个团队，
一起学下主耶稣怎样去帮这个团队来建立，
一起学习一下主耶稣怎样去帮这个团队去建立，
帮这个团队去彼此磨合，
帮这个团队去彼此磨合，
以致他们每一个都成为一个能够背十字架的跟随主的人，
以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都能成为一个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
有人认为一个团队的建立是分四个或者五个阶段的，
有人认为一个团队的建立它分四个或者五个的阶段，
首先就是凝聚，
首先就是凝聚，
然后呢就是有些激荡，
然后就是有点激荡，
然后开始切入一些规范，
然后开始进入一些规范，
然后跟住呢就可以猜他们去做事了，
然后就可以猜他们去办干事。
是很特别的地方，马可第三章十三到第六章的第六节。
这里比较特别的是马可的第三章十三到第 六章的第 六节。
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带这队团队的时候，
让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在带领这个团队的时候，
好像都经过这四个步骤，
好像都经过这四个步骤。
我们看这张 PowerPoint 就看到了，
我们再看这个 PowerPoint， 我们就可以看到，
首先就是凝聚，
首先就是凝聚，
然后给他们看见主耶稣怎样面对反对，
然后让他们看见了主耶稣怎样去面对反对，
然后透过主耶稣说话的能力和做事的能力，
然后透过主耶稣话语说话的能力和做事的能力
去诬造这班人，
去诬造这班人，
然后最后差他们出去，
到最后差派他们出去。
啊，这个当然是一个大概来的，
这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
里面还有很多细节要交代，
里面还有很多细节需要交代。
但无疑的，这班人经过主耶稣的训练之后，
但无疑这一班人经过主耶稣的训练之后，
主耶稣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负起主耶稣的使命的责任，
当主耶稣 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负起主耶稣使命的责任，
以致我们有今天的教会，
以致我们有今天的教会，
以致我们能够在一起，
以致我们 能够聚在一起，
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服侍，
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服侍，
在一个团队的建立和服侍，
在一个团队的建立与服侍，
是教会的兴旺起一个很关键性的作用，
是教会的兴旺起了一个很关键性的作用。
因为教会能不能够大家彼此合作来到服侍，
在教会大家是否能够彼此合作了一同服侍，
就看看大家能不能够建立这个团队，
就看一下大家是否能建立起这个团队，
然后这个团队能不能够有这个四样东西，以致他们能够合作去做事，
也就是看这个团队是否有这四样东西，让他们可以合作去一起去办事。
讲到这里呢，我就想起一套的电影，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套电影，
这套电影的名字叫 叫做是反斗奇兵，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反斗奇兵，
是一套动画来的，
是一部动画片。
在这个动画片里面有两个主角，
在这动画片里面有两位主角，
一个呢就叫 Woody，
一个叫 Woody，
中文也叫做胡迪，
中文叫胡迪。
第二个呢叫 Buzz Lightyear，
第二个就叫 Buzz Lightyear，
中文呢也叫做巴斯光年，
中文叫他做巴斯光年。
他们要从第一集里面彼此的敌视，
从第一集开始他们彼此的敌视，
最后去到第四集的时候一起去做一些很重要的事，
最后到第四集的时候他们一起去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经过很多很多的磨合，
他们经过很多的很多的磨合，
但是中间有六句的说话，
但中间有六句的话语，
对我们今天作为教会里面的团队，
对于我们今天作为教会里面的团队，
我希望我们都从这六句说话里面能够得着一些鼓励，
我希望我们都在从这六句话语当中得着一些的鼓励。
第一句说话就是重要的，
第一句说话就是重要的，
我们还有彼此，
我们还有彼此。
啊，这句说话很特别啊，
这句说话很特别，
因为凸显了两个人无论怎么都好，
因为凸显了两个人无论怎样都好，
我们不会分手的，
我们不会分手。
这个就是一个团队产生最重要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团队产生所最需要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第二呢，就是他们的讲话，好了我们一起去找，
第二句就是他们说好吧我们一起去找，
大家留心一起两个字，
大家留心一起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就是一个关键性的东
西，这两个字就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
我们能不能够团结，
我们是否可以团结，
就很在乎我们是不是一起，
又很在乎我们是否在一起，
一起的互信，
一起的互信，
一起的合作，
一起的合作。
第三句说话就是飞向宇宙浩瀚无限，
第三句话语就是飞向宇宙浩瀚无垠，
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目的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有目的的，
我们有个前瞻性的目标，
我们有一个前瞻性的目标，
如果教会真的有一个前瞻性的目标，
如果教会真的有一个前瞻性的目标，
我很相信能够让我们的团队能够发挥到作用，
我很相信能让我们的团队发挥到作用。
第四句说话就是一个好的军人永远不会抛低他的伙伴，
第四句就是说一个好的军人永远不会抛下他的伙伴，
这个不是只是口号来的，
这不只是一个口号，
这个心态非常的重要，
这个心态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是单人匹马去面对问题，
我们不是单人匹马去面对一个问面对问题，
大家合作去创造这个成果，
我们是大家一同合作去创造这个成果，
大家不要只是看我在前面来到去讲道，
大家不要光是看我在前面所说的道，
我没了一军就没了一半了，
没有了军就没有了一半了，
我没了陈姑娘我就什么都做不到了，
没有了陈姑娘就什么都做不了，
没了 Toby 我就什么都不懂做，
少了 Toby 我就什么都不会做。
啊，我哋系一个团队嚟嘅。
我们是一个团队。
有第五句说话就系话，你只系一个玩具嚟嘅。
第五句话语就是说，你是个玩具。
一个团队点解会有问题？
这个团队为什么会有问题？
往往是我们看得自己太高了，
往往是我们把自己看得过高。
如果我们个个都看见我只不过是一个玩具，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看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玩具，
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比其他人厉害很多，
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会比其他人 优胜很多。
最后一句说话，
最后一句说 话语，
蝴蝶为我冒了这个这么生命的危险，
蝴蝶为了救我而曾冒过这个生命的危险。
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就辜负他了。
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就辜负他了。
这句说话显然是巴斯光年讲的。
这句说话显然就是巴斯光年所说的。
讲这句说话挂给我们听一样非常的重要。
说这句说话告诉我们这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其他人要为他们感恩。
我们看其他人，我们要为他感恩。
只有我们去看见其他人在我们身边是一个恩典的话，
当我们看见其他人在我们身边是一个恩典的话，
我们就不会放弃这个团队，
我们就不会放弃这个团队。
这六句说话在一个教会的团队里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这六句话语在一个教会的团队里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最后我想用亨利福特的一句说话来到结束这个的讲章。
最后我想用一句亨利福特的一句话语来结束这个讲章。
他这么讲话，他说共知。
他这样说，共知。
走在一起是开始。
走在一起是开始。
共识。
共识。
保持一起是进步。
保持一起是进步。
共行，
共行，
合作一起是成功，
合作一起是成功。
他跟住话，
他接着说，
话如果人人都一起保持向前，
如果每个人都一起保持向前，
成功是不请自来，
成功是不请自来。
我希望新恩堂以后的日子就是向着这个目标走。
我希望新恩堂以后的日子就是向着这个目标走。
我们在主的里面一起合作，
我们在主的里面一起合作，
一起向前，
一起向前，
放低自己的成见，
放下自己的成见，
以主耶稣作为我们最大的利益，
以主耶稣作为我们最大的利益。
我很相信新恩堂以后的日子会更加光明，
我很相信新恩堂往后的日子会更加光明。
愿神祝福我们，
愿神祝福我们。
谢谢，谢谢，
谢谢。